最好的就是看他们学生的那个论文，所以我就去看他们那个硕士班学生的论文。那我找来找去，我只找到两本哈、哦。那两本呢，他一个是写到八仙过海的故事，一个是写到那个娘娘，那个不是那个就是梅州呀林默娘那个妈祖的故事呀。那这个呢，他写得很好，真的是写得很好。他写梅州妈祖的情形，但那一个是其实是写北港啊，北港妈祖啊，梅州妈祖这些好。那一个是写八仙过海，怎么样反映出人民对政治的不满，哈、啊，怎么样变成八仙过海的事情，那写得很好。那我 expect 说 at the end， 他至少会从圣经的立场说，那么我们怎么样解决人心的这个问题？从圣经上我们怎么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都没有，全部没有。所以基本上只是一个好像一个学校里面的一个比较宗教学，比较宗教学，那就写得很好，但是呢基本上跟救恩有什么连接你就没有看出来。我读过一个宣教士写的这个观音菩萨的这个论文，那就很不一样。他写到观音菩萨，为什么人会那么样希望观音菩萨？因为在那个环境背景里面，他们需要 mercy， 他们需要恩典，他们知道这个世界太困难了，他们需要 mercy， 需要救苦救难的观世音。 OK， 所以呢他提到呢，那我们福音里面呢，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满足人的需要的？对于这个文化我们怎么样可以切入，可以把福音传过去，那就很好，对不对？但是你发现呢，当你对福音你已经失掉了那个热忱以后呢，你没有切入点了，就是变成基督教跟其他宗教一样，都是只不过是一种宗教而已，那就非常可惜了，就非常可惜。好，所以宗教呢基本上都是一种排他性的，没有一个宗教说我们可以和平共存，对不起哈，宗教没有排他性的，就是有你上天堂我就不可能上天堂，我有上天堂你就不会上天堂，是不是这样？就这样啊，你因为耶稣说除非经过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啊，那假使经过穆罕默德也可以去的话，那就没有这种排他性了，所以是这样子啊。那穆罕默德说你知道这个回教徒啊，回教徒他们今天的那个金顶寺啊 Dome of Rock 呢，是坐落在以前犹太教的圣殿的地方。那他们的意思是说，神已经不需要犹太人了，神已经不需要犹太人了，所以回教徒已经取代他了。所以回教的金顶寺是坐落在耶路撒冷，回教的金顶寺是坐落在以前的圣殿的地方。然后在这个金顶寺里面呢、啊，他用阿拉伯文啊，精致的阿拉伯文写一圈啊，里面呢、啊，你要是看得懂阿拉伯文呢、啊，它的意思是什么？我看不懂啊，好，我不是这个，但是它里面是写什么？它里面写说，你不要说神有三位，你不要说神有儿子。OK， 那是对谁讲的？对基督徒讲的。他基本上就是外面他说神已经取代回教徒，已经取代犹太教了，里面呢他 proclaim 这个基督教是错的。 OK， 所以我意思是跟你讲呢，没有一个宗教是可以和平共存的。那犹太教呢，你已经知道犹太人对耶稣的情形，犹太人今天对基督教的情形是本来就是这样子， just face it， 这是一个不容易的地方。因为神以后也是很，假使是你的信仰对的话，信回教的就不能上天堂。 OK， 那假使回教信仰对的话，你就不能上天堂。所以你是在那个地方，那就是说这个信仰呢是很实在的，但是就是说你怎么样把你的爱活出来，能够 convert 其他的地方。那回教是用炸弹嘛，好，是用刀嘛，那你用什么？ OK，但是绝对不能说我什么都不用跟你和平共存，没那种事，没那种事。好，那是不容易的地方。 所以 you are in the battleground. OK， 那我们提到这个第三页哈，有一个叫做低等批判学。什么叫做低等批判学呢？低等批判学呢，就是跟这个高等批判学呢是一个对比。高等批判学呢，基本上就是把自己摆在比圣经还高的地方来评价圣经什么地方对，什么地方不对。低等批判学呢，是把自己摆在比圣经还低的地方，然后呢，来看圣经到底哪一个抄本才是最真实反映出神当初的启示。OK， 你会觉得很奇怪，圣经怎么有抄本，还有哪一个才反映出神当初的启示？我跟你们稍微复习一下历史，你们就知道了。OK， 那个神的话语是借着哪个民族传下来的？希伯来人，对不对？那我们刚刚已经读过列王记下的时候，我们已经读过了，在那个马拉西的时候，很多的经文都没有了，对不对？然后他们后来在圣殿里面发现一卷，对不对？所以以前不像我们现在每一个人一本圣经，没有啊，以前是要抄的，用抄的。然后所以你一定要到那个会堂去聚会，什么？因为才有得听圣经啊，才有人拿出来念啊。那你要常常念要怎么办？你就要把它背起来，在家里可常背。所以以前人都很会背的啊，那现在人就有圣经以后都不会背了啊，也甚至连那个能够听录音带的时候也不会念了。OK， 所以你会发现呢，这现在的人越来越长，但以前呢他是用抄的。好，那么呢，所以你每一代每一代传下去要抄。那以色列的历史呢，不是一个很安定的历史。到了那个尼布甲尼撒王的时候呢，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色列人被掳，对不对？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么留在巴勒斯坦的是什么样的人？贫穷的人，好，贫穷的人，那些知识程度比较低的，知识程度比较高的跑到哪里去了？都在巴比伦。OK， 然后呢，后来呢，发展以后到了那个希腊文化起来的时候，那个埃及的亚历山大又成为一个文化中心。那个时候很多犹太人呢只会希腊文，不会犹太人，所以 不会犹太文，所以他们就为什么要把犹太圣经翻成74亿本，那就是这样下来的。所以你会发现呢，就是说，所以犹太人在这个有一些人在巴比伦的时候他们还继续抄圣经啊，有一批人呢在巴勒斯坦呢他们也继续抄圣经啊。那后来呢，有一些到Alexandria在埃及的地方，他们也是有这个传统抄圣经啊。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版本呢慢慢会有一些不一样，会有一些不一样。那这个时候呢，学者在低等批判呢，他就要做什么？他要 trace 这些传统到底是怎么样传下来的，然后呢哪一个版本比较可靠。那一般学者呢，他的认为呢，那个从巴比伦来的比较可靠，因为呢知识分子程度比较高。那从巴勒斯坦呢，有时候他看到这个跟这个好像不太合，他就把它改一下，那让它听起来比较合。好，就像譬如说，就是说所以圣经上有时候会提到说这个数目有一些不一样或什么，那你要看到底哪一个抄本是比较正确的。所以我们就碰到常常有这方面的问题。好，有这方面的问题。那再加上以色列的这个文字哈，有很多的文字呢，就是会让你搞不清楚。像譬如说，他说 bait， 哈，这个 bait 这个是 b 啦，啊，那跟这个字啊，这是 k 啊，这个是很像的，因为他写的时候，他不是像我这样写这么多啊，他那写只有一点点了，啊，那像你譬如说，你说这个 zion， 哈，那跟这个 noon 啊 ，noon。跟这个论是这样写，这两个是很近的。 OK， 那你只要稍微这个抄的时候这个稍微看不清楚，就变成这个字了，对不对？那还有这个 donate 跟这个 rash 也是很近的，就差这么一点点。 所以你在抄的时候呢，特别是你在那个刚吃过午饭以后呢，你在抄圣经的时候，常常就会抄错了，对不对？所以低等批判呢，就是要看看哪一个才是最正确的。所以他们就常会说，有的抄本做这个有没有？所以你可能看中文，他说有古抄本做这个有没有？因为他这两个有几个 tradition 呢，都是相当 reliable， 好，但是呢，但是他不太知道到底哪个才是最原始的，所以他说这个也好，那个也好。但是有一点就是说，不管是哪个好，你会发现这个这些抄本的不一样的地方呢，一点不会影响我们的信仰，因为他们都是一个小的地方。好像譬如说，有的说那个像那个 Yara 哈，是看见跟 Ra 哈，就是一个是看见，一个是害怕。好，那这两个字呢，常常它在 conjugated 的时候，两个字有时候看起来都是一样，所以有的人就把它换成看见，有把它换成害怕。但是不管你看见也好，害怕也好，这不太会影响你的信仰。好，那所以你有时候你会看见有一些翻译，你要同样一个地方，它有的换成看见，有的换成害怕，有没有？好，那你就会发现了这个 this is okay， 但是这个就叫低等批判。所以我们呢，基本上我们就是相信圣经的无误呢，我们是相信神最早启示给人的那个是没有错误的，那个是神的心意。我们不认为神启示给人的那个是人的作品而已。神当然借着保罗写出这个话语，保罗当然是借着保罗的这个人写出来的。而且保罗呢，他其实从在Gamaliel 加马列在 Gamaliel 下面呢，他已经受训的时候，他从出生希伯来人，他是便雅民族希伯来人，他出生的时候，他的父母对他的训练在那个 Gamaliel 下面的受训呢，其实已经 part of God's plan。 然后神让他在这个在大马色路上的改变，他见到的神，然后让他经过的这些，包括他被打被什么，这个都是神在训练他的神学，训练他的想法。然后神在启示给他的时候，你发现他写了就是非常的非常的清楚，整个一直出来。好，所以呢，就说神的启示呢，不是 very wooden， 不是说像那种那个木头一样，就敲你一个你就写一个字，敲你一个你就写一个字，不是这样子的。神是塑造你的时候 ，you are part of God's plan， you are part of God's plan。所以呢，你们以后讲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会一样的，懂不懂？因为你们讲到除了从圣经里面上领受的以外呢，包括神在用木头敲你，不是叫你写，而是在你的生活上让你受过那些训练，那所以你的 style 会不一样。好，所以教会有时候才会喜欢请不同人来讲道嘛，对不对？好，这个也没有坏处了哈。所以就是说，因为你可以他经历到神的那种非常非常广、非常非常多元化的一种教导，但是他基本的原则不会变。好，所以那个我们就提到这个低等批判。低等批判呢，就是就是要尝试要找出到底圣经最原始版的，好，它的是哪一个才是正确的？那基本上你们那当然那种专家就是要在原文上都要很懂，但是你们其实也不用担心，因为你要是能够懂英文的话，英文已经有世界上最多的翻译了，好，中文其实也不差了，中文也蛮好的，好，也蛮好的。那所以 between 那个和合本跟其他的本，和本很好，其实和本翻译的相当好。相当好，它只是那个文字比较老而已，但是它用的心血很多。那些以前的宣教师他们合在一起做的实在是超水准。我发现我们华人后来自己做的几个人就要成一个版本，刚才这不能这样子，你要那个圣经的话，你不能说哦，每个人都我要成一个版本，为什么？你就是大家合在一起能够做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版本，可以留得久。不要一下子就你要一个版本，我要一个版本，那都是不怎么成气候。然后问题呢，人家那个和合本没有解决问题，他也是没有解决，啊，那没有意思，好，没有意思。Anyway， 好，那么我们就进入摩西五经。我必须要跟你们讲一下这高等批判，因为 因为你们到图书馆里面非常的多，好，那我要你们知道这些东西。但我们以前最痛苦的，我在念那个念 graduate school 的时候特别念博士学位的时候，读的就是这些东西。我们一定要知道他们在讲什么，而且要能 interact， 那我们的论文都要 interact， 因为所看的东西很多都是这个东西。刚刚有一个同学问说，那你怎么能够活得下来？就是很难活，但是感谢主活下来了呀。那 有很多很多，你而且你要知道哈，我发现你要求神让你明白为什么他要这样讲，要不然呢到后来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就像我以前在一个神学院里面，我看到老师在教这个先知运动，而且奇怪，他教先知运动，他也不晓得为什么他叫先知，因为课本都在讲这些嘛。但是我刚刚跟你们讲说为什么他要讲先知运动，因为新派神学把那个摩西五经跟先知的次序对调了，所以他才要讲先知运动。那他也不知道，他就这样教。好，那就是因为你当你知道这些 connection 以后呢，你就比较容易了解为什么有一些是这样做，有一些不是这样做。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第四页哈，第四页潮气，潮意啊，潮气意哈。你帮我念这个摩西五经的历史连贯好不好？我要把麦克风给你，所以你才可以就这样子。好，
摩西五经告诉我们人类的开始，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开始和初期立国的历史，除了创始记以外，其他的四本书都和摩西这个人的生命和侍奉有极密切的关系。出埃及记一到十五章记载了摩西传奇的成长过程，神呼召他并接着他的手在埃及实行了十个灾，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带出来。离开埃及为奴之地以后，以色列人来到西乃山，透过摩西，神把律法颁布给以色列人，教导他们如何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一段与神会面的历史前后持续了近一年之久，过程记载在出埃及记十九到四十章、整本立位记以及民数记一到十章。
好，那这一年里面呢，其实呢占了这个摩西五经里面很大的篇幅。好，出埃及记里面差不多有22章，好，还有整本立位记还有民数记有10章，所以有差不多将近有差不多50多 chapters 的篇幅呢，就记载这一年的事情。然后吴一鸣弟兄，你帮我念第二段好吗？我就站在你旁边就可以。好，
从西乃山拔营起行之后，以色列人来到了加底斯巴尼亚，在那里因着他们的恶心以及不信神能够带领他们平安的进入迦南地。这个进入迦南地的跳板成为在旷野流浪40年的起点。民数记15章至21章，短短的5章记载的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的流浪，在除掉有关献祭律法的规定。这个要念吗？
好，
民数记15章、18章、19章，3章记载的是和献祭、祭司、立位人的职责有关的事，仅剩3章的圣经16章、17章、20章提到40年在旷野的流浪。这3章的记载中充满了以色列人的叛逆、抱怨与不信。
好，那我想在这里我们就很清楚知道为什么有的人生命一年在神的整个计划里面非常重要，有的人可以活一生，活了50-60年好像一点都不重要。好，那就是你会发现 the value is different 哈，就是这个那么多记载，那么多章只记载一年的时间，然后40年的这些事情没有什么需要记载，好，因为他们的不在神的这个在这个计划里面。好，那王柱，你帮我念下面 下面一段好吗？
民数记二十二章一节，以色列人来到了摩亚平原，这一次神要带领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从东边渡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在这个地方，以色列人受到了巴勒和巴兰的阴谋诡算计，24000人遭瘟疫击毙。瘟疫过后，摩西再次数点以色列人数，立约书亚接续他的领导地位，把约旦河东之地分给了流便、加德和马拿西的半个支派。这些措施为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做好了预备。民数记33章为以色列人这40年的行程做了一个记录，为他们的流浪画下了一个句点。
OK， 那你要不要再念下面这段？
在离开以色列人之前，摩西在约旦河东岸的摩亚平原再次提醒以色列人耶和华在他们当中的作为，再次为以色列人复习耶和华给他们的律法。摩西这次再次叮嘱，重新申诉的话语就记录在生命记里面。最后摩西登尼波山，死于山上。
好，那这个生命记呢，最后呢就是摩西再一次哈 Deutero 就是 second Deuteronomy Deuteronomy Nomi 就是 law 的意思。那 Deuteronomy 这个 second law 它second law 事实上是第二次申诉这个律法，重新申诉律法。好，那这个当然生命记呢等于是对了第二代的子孙，对以色列人第二代的子孙摩西再一次申诉神所吩咐的。因为第二代他们父母死了，那父母有听到，那第二代不是是新的出来，所以摩西再次跟他们讲。那同时呢，在这个 Deuteronomy Deuteronomy 里面呢，你发现同时神也增添了一些东西。譬如说在Deuteronomy 里面呢，以前没有提到说你们要立王的时候怎么立，现在就增加了。以前没有提到说你们可以吃肉，那现在说你们要吃肉的时候要怎么吃。好，那就是有开始加了一些东西。好，那就是这些东西呢那特别在提醒他们进入像Deuteronomy chapter 18的时候提到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你不能够跟随当地的风俗习惯。好，那这些东西就是加上去的。好，那么我请 Miggy 念最后一段。
摩西五经基本上是叙述文体，以历史事件的进展为整部书的经纬。在以色列要立国的时候，穿插记载这个国家的人民所要遵守的律法典章以及敬拜的制度。在研读神所颁布给以色列的圣洁法典的时候，不要忘了这些法典是在整个历史事件所进展当中都必须设立的制度，为的是让以色列人从在埃及地为奴的身份进入到迦南地为主人，成为耶和华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所必须经过的步骤。
OK， 好，那个以色列人他要成为一个神的子民呢而且要借着他呢能够跟列邦呢能够做见证呢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他们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呢神给他们一个身份神允许他们一个身份就是奴隶。你做奴隶的时候你要成为一个能够祝福别人的话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因为你会有你的 background， 所以你看看每个民族啊，你看不管看美国的这个历史，你看这个台湾的历史，你看中国的历史，你看这个很多这个不同的种族他们的历史里面，你会发现他那个 baggage 会带着进来，他那个过程呢会带进来。带进来的时候呢，就是说神要让以色列人呢可以成为祝福别国的人呢，神一定要给他很多很多的改变，很多很多的鼓励，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你会发现说为什么为什么其中有一个题目就是要你们比较跟周围的律法相差不一样的地方，因为神给他们的律法是超乎这个 列邦的。而且呢今天其实世界许多的法律呢基本上十诫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foundation， 是一个很重要的 foundation。 你要是把实践拿掉了，今天很多的法律呢，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今天法律是这样，而且会很多不是不是会很好。那这个所以这个你要是了解这个摩西五经的时候，它是整个连在一起，那你就会发现为什么它的这个四五十章里面呢，在一年之内记载的这些律法呢，是占这么大的一个重要的地位。那摩西五经文体的特质哈，它的John Selhammer 注意到摩西五经主要的叙事文体都是以诗歌的题材和结语来结尾。譬如呢，创世纪是以49章雅各祝福的诗歌和50章的结语来收场，出埃及记的叙事文体在出埃及记15章以摩西的诗歌收场，旷野的漂流以巴兰的诗歌来收场。在整个摩西五经的祝尾结尾有双重的诗歌题材，生命记32章摩西的磐石之歌，事实上这个摩西生命记32章那个有人说是那个叫做什么就是有人说这个生命记32章是一个 rock music 啊，因为英文就是 I sing to my rock 啊 ，the r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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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那所以它其实是一个 rock music 啊。那他说生命记33章摩西对以色列支派的祝福，最后就是34章的结语。还有呢，希伯来文呢，那个在因为整个旧约哈，从摩西是在主前1460年。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到主前差不多400多年，马拉基书呢是最后一个写成，所以前后的历史呢，单是旧约本身记载的历史就有差不多1100年的这个历史，所以1100年之间呢，你的话语呢会有很多的变化，话语会有很多的变化，所以呢，你看在希伯来文呢，第三人称呢，它是有阳性跟阴性的分别。但是呢，在摩西的时候啊，摩西五经呢，他们那时候呢，还没有这个阳性跟阴性的分别。就像我们今天写他跟他哈，这个是从民国以后才开始写，但是在以前呢，其实，在以前根本就没有女的他，对不对？现在有男的他、女的他，还有我们对神的他也不一样，还有对那个动物的他也不一样，对没有生命的他也不一样，对不对？但以前都没有这种分别的，哈。那所以这个Who is he and he is she 哈，这个在希伯来文它有这样分别，但是在那个摩西五经呢，全部都是用 who。然后少年的男孩呢是用 naar， 少年的女孩是 naara 哈，但是摩西五经呢全部都用 naar， 啊，全部用 naar。还有呢所以这个我们基本上哈我们就是说。我们基本上是接受那个历史的摩西五经所记载历史的一贯性，从它文体特殊地位的一致性，以及从犹太人2000多年来给予摩西五经无可置疑的权威，教会传统上对摩西五经与犹太人同样 的对待，我们接受摩西五经的一贯性以及传统上的看法，认为五经是摩西的作品。那我问你们哈假设我问你，摩西五经比较重要还是先知书比较重要？摩西五经啊，那你们很好，你们就快变成犹太人了哈。事实上是这样没有错，因为先知基本上就是看到人离开神的教导以后，要把他抓回来，他的根据就是摩西五经，他根据说摩西，所以摩西五经确实是比较重要的。那我们现在哈。我们现在常你在提到基督教伦理学的时候啊，其实你要是了解先知书的话呢，你就开始对基督教伦理学有了解。为什么讲呢？这个因为摩西五经讲了很多的规矩，对不对？然后到了以色列人呢，他们真正开始在生活出来的时候啊，譬如说借着这个先知哈，那神骂以色列人说，你们在祭坛旁边睡觉的时候，你们所用的衣服呢，就是那个人家向你借钱的那个穷人的外衣，哈，因为表示你很敬虔嘛，你在教会做那个通宵祷告，来在祭坛旁边睡觉做通宵祷告，但是你通宵祷告晚上很冷的时候，你盖的衣服是什么？ 是那个穷人的那个外衣，啊，那穷人外衣你本来是人家跟你借钱的时候，圣经上讲说因为这个是他晚上睡觉用的棉被啊，你要赶快拿去还他，所以你没有办法说每一天早上把它拿来做当头，晚上拿去还他，早上拿来做当头，晚上拿去还他，所以基本上有时候你就是哎，就不要跟你拿算了，对不对？那可是这些人不是他说，哦，就干脆就不要还你，是吧？所以神就那个借着先知骂他们。 OK， 那这个就是你就是提到说 OK， 那像这么简单的一个就是当头的事情，你怎么样在实际的生活上实行出来？这个其实就是基督教伦理学了。好，当然基督教伦理学不会不会讲的这么只是这个有很多的东西。所以啊，其实呢，你就是看摩西五经的规定，然后呢看以色列人呢，他们到先知开始的时候，他们先知怎么样来解释这个摩西五经。好，那怎么样来责备这些以色列人，然后呢再看，因为特别哈，也有很多祭司哈，到了一段时间像马拉基的时候，祭司就献的东西先知就骂他说不对了，对不对？所以有时候祭司讲的话呢还要用先知来指证哈。那所以到了这个到了新约的时候呢，耶稣啊就要来责备这些法利赛人，因为他说因为你不懂得摩西的律法，好，所以你这样做。那到了教会的时候，到教会时期的时候，教会很多的大公会议，很多时候保罗彼得跟这些使徒的开会啊，很多谈话，那就是他要怎么样来解释这个神的原则，所以他有一贯性的。所以假使你知道摩西五经在当时怎么讲，在先知时候他是怎么实行，在这个耶稣时代他怎么讲，教会时候怎么讲呢，基本上你有一个很清楚的脉络。所以到最后呢，摩西五经还是你的 foundation， 你的基督教的伦理学呢是这样下来的，是这样下来。那你假使能够 follow， 能够 understand why， 那你基本上你讲基督教伦理学就不会差得太远。好，那这个就是你们的你们的圣经神学，或者说你们的这个基督教伦理学 applicational theology。 好，那我们开始来讲这个创世纪啊， page 6。这个希伯来圣经呢，它是用每一本书的第一个字来做摩西五经的书名哈。那所以创世纪呢，它第一个字是 Bereshit 哈，这 in the beginning， 它就用创世纪哈。那出埃及记呢是 Ba'elei Shemot， these are the names， 这些是什么什么的名字哈。那所以我们是讲出埃及记。好，那 Vayikra 啊，利未记 Vayikra， 它是神呼叫摩西 ，Vayikra 是呼叫的意思。好 ，Bamidbar 啊，这个是在旷野啊，那是事实上这是第五个字哈，这是民数记。然后 Ele Hadambarim 哈，这个是 These are the words 哈，这生命记。那所以希伯来圣经的在起初呢，就是创世纪的名字。那这本书所提到的呢，就是神起初如何创造世界，以及神要加在这世界的祝福。虽然人类的计划搅乱了神美好的创造，但是神的计划却没有因此而终止。全能全智的神还是让他的计划在启示录的时候完全的实现。好，我们上次有提到，就是说神之所以为神，就是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那他创造那些没有自由意志的东西一点都没有困难，他说你站在这里他就永远站在那里，他跟树讲说你站在这边，种子落下去你永远就在这里，他就永远就落在那里，来长大了还是在那里，你一百年以后回来他还是在那里。好，但是呢动物的话就稍微懒一点了，来动物的话他可能就说 OK， 神说因为动物给你这个食物在这边可以吃，所以他就跑不了太远，他一定要再回来吃食物。但是人呢就更不一样了，人可以把食物做成罐头给带更远的地方来，而且不但是这样，神说你要晚上睡觉白天起来，他说 我要这个夜猫子，那我晚上不睡觉，所以要晚上白天呢我发现白天找不到他，因为他跑到哪边去睡觉， 哎，所以你会发现人开始有自由意志的时候就更不容易了。所以但是神之所以为神呢，就是因为他说的就一定能够成就。所以为什么整个救恩的计划，那么在整个启示录里面呢，就看到神当初所说的呢，在启示录里整个都实现出来啊，整个都实现出来。而且那个时候是人的自由意志，说我愿意，我愿意按照你的话来做。所以这个就不容易了。就像一个男的要让一个女的说我爱你啊，这个很不容易。来，所以那个你看到那个电影那个那个什么阿里巴巴那个迪士尼的那个什么那个基尼，他说 There's only one thing I cannot do, I cannot make people love you。他说我没有让别人来爱你，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这个是世界上最难的一件事情。They know it right。啊，我相信你们都很有感动。OK， 那所以这个那个罪在创世纪第三章进入人的世界，只凸显出来神的怜悯跟全能。在人的堕落情况下，神仍然完成自己在永世的计划。若要了解整个神的救恩历史，那么创世纪是一本根基的书。英文的书名Genesis 是从74亿本的希腊文这个开始这个字来的。那这个 Genesis 这个字他说他是因为为什么他讲我们讲 Genesis 英文讲 Genesis 那为什么我们讲，因为他 Genesis 这个字呢，它其实就是创世纪里面出现的11次，它就是希伯来字的这个 Toledot， 这个中文呢是翻成几个不同的字，一个翻成世代，一个呢翻成来历，没有，世代是一个一般的翻译了。那中文和本是翻成来历后代纪律，来历后代纪律。那你看到第7页第七页的地方，这个 Toledot 呢，这个是整个创世纪里面呢一直出现的，是出现在第七页里面提到这几个地方。好，第一个第一个是创造的简介但是创造简介这里还没有 Toledot 还没有出现。好，那这个第二个字是天和地的来历，好 Toledot， 然后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也可以 说这个亚当的世代，挪亚的后代，挪亚的世代，闪和亚伯的后代，闪的后代，他拉的后代，以斯玛利的后代，以撒的后代，以撒的后代，他的后代，还有雅各的纪略如下，应该是雅各的后代如下。好，那这个就是这个是英文圣经 Genesis 换这个 Toledot 他来的地方。那在这个整个 Toledot 我们再看到这个创世纪呢讲了天跟地的来历以后呢，接着呢他就开始记载人了。因为整个圣经里面呢最困难的是人，最难的是人，所以世界也是一样，世界上最难的是人。所以这个你们做牧师的是选世界上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在做。这个 It's much easier handle 那个 software 那个 hardware， 但是 handle 人 is very 不是很 easy 不是很 easy。 那所以为什么你知道那个他们以前那个以色列人你要在 Sanhedrin 里面呢，要他一定是你要结过婚。那因为呢你至少你 handle 过人，就是要是没有好几个的话，至少一个来，来，那 then you know how that is 那所以呢，他提到那个，你看他记载这个后代的时候很有特别他记载亚当的后代，然后记载挪亚的后代，然后呢，他记载闪和亚伯的后代，那么。这个他要记载这个，因为他是我们知道是亚当，然后传很多人呢传挪亚，那挪亚呢是传给闪，所以他要记载闪之前呢，他就先记载韩跟记载亚伯， 把韩跟亚伯交代完了以后呢，是在讲闪，一直讲下去。那闪呢，讲到这个啊，塔拉，啊，塔拉就是亚伯拉罕的啊爸爸，哈、啊。那塔拉呢，然后就讲到亚伯拉罕，然后那这记载一下以斯玛利，以斯玛利交代完以后就不管了。他就继讲以撒，就一直讲下去。那以撒呢，就讲到以扫，以扫讲完以后，他也不管了，他就借雅各，然后雅各呢，就下去呢，就讲到他十二个儿子，特别讲到约瑟。啊，这个是圣经的一个做法，就是最他要一直延续下去的，他就最后再讲，然后就一直往下走。好，那就最后到了那个马太福音，到了路加福音的时候，这再 pick up 起来，就提到耶稣基督的族谱，那就提到这个救恩，所以整个圣经是救恩的路线非常的清楚。好，好，那么我们大概呢就把这个创世纪，哦，还有一个创世纪我要提的第七页的那个地方哈，就是说创世纪可以分为两个不等的部分。第一部分是一到十一章，论到世界的起源、亚当的堕落、罪的迅速扩展、神用洪水来审判这个世界之后，挪亚的后裔如何重新遍满地面。这十一章包含了数千年的历史，主要的舞台在米索不达米亚平原一带。然后第二章呢是十二，第二部分是从十二到五十章呢，是记载呢神如何从乌尔呼召亚伯拉罕，要借着他在迦南地开始一个大国。他这实在是继亚当挪亚之后的第三个开始。神的心意呢，乃是要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让地上的万族得福。这个神和亚伯拉罕的盟约，在亚伯拉罕的时期呢，多次被提到。每一次的提起呢，这个盟约的内容更加的清楚确定。到了以撒雅各的时期，神也在与他们建立这个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虽然这三个开始记载的焦点是集中在以色列这个民族身上，但创世纪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在亚当的后裔，整个的人类。好，这个我想以色列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忘了他蒙福的目的，就是要祝福全世界的人类，他就把这个福呢就把他抓住了，就不给人家了。好，所以主耶稣的时候呢，你记得主耶稣就用犹太人的心态跟这个迦南妇人讲说啊，我给孩子吃的饼岂可丢给狗吃吗？好，主耶稣就这样讲啊，来，那这个其实是 typical 犹太人的观点。好，那当然主耶稣讲这句话主要是要激起这个迦南妇人的信心，但 this is how the Jews treating the Gentiles。 好， how the Jews treating the Gentiles。 我上次有没有跟你们讲过说这个我不晓得有没有跟你们讲过，就是说你们常常在看这个看这个圣殿的设置的时候，中间都有一个墙哈，隔断那个外邦人跟以色列人当中，外邦人不能进去，有没有一个墙环哈？好，没有跟你们讲，这以后再整套再跟你们讲。那就是说，他们甚至他们在罗马时代，从罗马政府得到一个牌子挂在那里说，说外邦人要是超过这个地方进去，死刑。OK， 那我就常在想，圣经什么地方有这个规定？你找不到有这个规定。然后呢，那个你知道这个主耶稣做成鞭子哈，把那个什么卖鸽子牛羊换银钱的把他赶出去，有没有？主耶稣怎么说？他说这个地方是什么？万国祷告的殿，对不对？你就把它变成贼窝。那你知道哈，他们是做一个围墙，从那里进去的只是以色列人才能够进去。那你想他卖牛羊鸽子换银钱在哪里？在外邦人可以进去最近神的地方，他已经给他设置了一个限制，你不能进去，对不对？然后呢，就在这个外邦人的地方，他给他来卖牛羊鸽子银钱换银钱。耶稣说这是我万国祷告之殿，你们已经这个是他们这边能够到离神最近的地方了，你在这里卖牛羊鸽子，所以他把他全部赶出去。所以你可以发现哈，这个哈，这犹太人是这样，他要外邦人的钱，就像那个基哈西啊，你记基哈西说，他说我奉耶和华起誓啊，我必赶去向他要些，有没有？ 他说这亚兰人呢、啊，我的主人竟然不给不拿他的东西，我必赶去向他要些。他是看不起这亚兰人，但是我必向他要些什么？要些他的钱。所以他们是这样，不把救恩给你，但是他要你的钱。所以哈，这个是为什么哈？神说这个你们哈实在太过分了，要把这个橄榄哈枝拔下来，换街上也橄榄。但是我们今天其实想一想哈，我们多少时候我们基督徒其实也差不了多少。我们要什么？我们也是要人家的钱，来。但是对哈，我们也是要人家的钱，特别哈，假使你是这个马门跟这个耶稣说你不能爱神又爱马门，好像都是我们两个都爱嘛哈。那你要怎么爱马门呢？你就是跟人家混战嘛，来，你没有神的原则跟人家混战嘛。那混战什么？混战就他要你的钱，你要他的钱嘛，看谁要得到嘛。来，我们要人家的钱，但是我们呢，很多时候我们让他们不能够接近神，非常非常。有时候就是说，五十步笑百步哈、啊，好像好不到哪里。好、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当我们研究这个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是给我们很大的警惕，真的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有时候我们在笑法利赛人，在笑以色列人的时候，其实很不容易。我们要真的想，要不是神的怜悯，要不是神圣灵的恩典，他的工作，我们真的是不容易。那所以很多的教会呢，你看神恩待那个教会可以起来，那是神多大的恩典。很多时候不是真的是我们那么好，我们是有好一点，那神说哎呀，你稍微好一点我就给你加很多了啊，所以你才能够变得这么好。好，那我们哈，我们现在来思想一个问题哈，基本上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呢，它是全世界的文化的全世界历史的 prehistory。 假使你把创世纪一章到十一章呢接到任何的文化呢，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接得上。好，因为到十二章才开始神挑选亚伯拉罕出来，然后要借着亚伯拉罕要把祝福临到全人类。好，你要得记得要临到全人类，不是神说我祝福亚伯拉罕就是你，不是，他要临到全人类。所以我们不要忘了 OK， 华人教会一定不能够只向华人传福音，一定不能够只向华人传福音。好，我们知道哈，你知道这个我以前在宣道会哈，我在宣道会的时候呢，有一次我听那时候有一个我们的那个那个 Chinese Pastor Alliance Pastor 的那个 Association 开会，那他们就提到说他们在南美是苏利兰是在那个地方做福音工作。哦，听了好兴奋，我说哇，你们在那里做这个 mission 非常好。那我说那个地方你们讲什么话？所以我就很佩服，哇，你这宣教士，那你到底讲什么话？他说当然是讲广东话了。我就吓一跳，讲广东话表示说他到那里只向讲广东话的人传福音。那所以呢，那个 Peter 宣道会的那个 supervisor 最高的人，宣道会在美国超有二十多万人，他说哈，他讲宣道会的讲宣教的信息，他说你们可不可以做宣教的时候 take the Chinese away， 你们不要每一次要讲宣教的时候就加一个 Chinese OK， 意思说 Chinese 人很多没有错，但是 not the only kind of person in the world。 好，所以你知道这个教会的历史上呢，有一个教会呢很特别，影响很大在这个教会呢，因着这个教会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被称作基督徒。这个教会是什么教会？安提阿教会。来，安提阿教会呢，他差派保罗跟巴拿巴出去，他们所做的工作是影响当时啊，当时是设立了所有外邦的教会。那假使你读教会历史的话，你知道这个历史还不止于这样子。 在整个教会的神学的这个潮流里面呢， There are two systems 会对整个教会的历史很大的影响，一个是叫我们叫做 Alexandria 的 theology， 一个叫 Antiochian theology。 Antiochian 就是 Antioch， Alexandria 就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是当时一个文化中心，亚历山大的 theology 是比较是那种灵异解经的这个神学。你们可能会比较冷，我把你关起来。然后那个 Antiochian 呢是比较是智意解经的神学，那这个 Antiochian 的 theology 呢影响了整个教会的历史相当长一段时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从里面出来了很多的重要的神学人物。好，为什么？因为从安提亚开始啊，他们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从安提亚开始他们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你们要是你们当中有哪个教会想在中国的教会历史上留名的话，我建议你们开始向外邦文化传福音，你们一定会留名。生命和灵粮堂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们做这个工作。那我刚开始我听到的时候非常 impress， yeah， 非常 impress， 因为我就是一直要把华人教会呢把它带出去。那你们要是你们将来能够谁做哈，这个神会给你们也留名了，不会只给生命和灵粮堂呀。所以 just work hard。 那所以你要是把这个，所以你要晓得这样的话，你就知道整个神的心意呢是在全人类。那我们你们要是其中有一个人要做一个 paper 哈，可以做这个创世纪第一章到十一章哈，跟中国历史的关系，很多从中国的古书上可以去找出来，但是你必须稍微有一点中国文化的底子啊，像那些那个不太容易呀，不太容易。那个我在这里哈，我就稍微写几个字给你们看。我想那个生命和灵粮堂的 staff 有稍微有听过哈，那稍微我们看几个字哈，就说你知道哈，就说假使说哈，你知道这个中文有一个这个字林，对不对？两个木，哎，两个木是代表两棵树。 OK， 那我想你们应该知道哪两棵树。假使神站在两棵树的当中，这个是神的意思，你知道。假使你们，所以有时候你们学那个简体字把很多的这个很宝贵的东西都学掉。那个是哈，是就是这个是神的意思，像我们讲到神，这个就是这个字啊，祭祀的是，这个都是是部。 OK， 跟敬拜有关系的都是这个部，都是这个部。好，所以两个木呢中间神在那站在那里呢就是镜子。假使两个木呢一个女人站在那里呢是什么？贪婪。那你们知道那个木是什么吗？来，一棵是什么？生命树。另外一棵是什么？至善树的树。好，然后呢神说哈，那人独居不好，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女人来帮助他。你想那个子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子呢是男人的意思啊，像说孔子啊，子游子路什么颜子颜啊，这个什么孟子，这个什么子什么子什么的，好，这个子呢是指丈夫的意思，不是指儿子。 OK， 不是指儿子的意思。我有一次那个有一对夫妇，他们有一个男孩，他们去看他们的朋友，另外一对夫妇也有一个男孩，然后他们呢就后来去两个家庭呢就去打 tennis， 人在南加的时候有很多 tennis court， 那他们就去打 tennis， 然后打 tennis 的时候是两个老爸爸，两个爸爸打 double， 两个爸爸一对，两个儿子一对，哇，打得很好哈，那个妈妈就在旁边一直加油加油。 然后另外一个妈妈就问他说，那你到底给谁加油？他说，当然是我儿子啊，因为这个是我生的，那个是别人生的。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字的时候呢，我们以为那个子是儿子，那个不是儿子，那个是啊，
一儿一女刚好，
一男一女刚好。那这个其实那人独居不好，所以我要为他找一个配偶帮助他。然后我们当然还有知道呢，你看这个，你看这个哈，这个是哥哥 right， 在头上做一个记号是什么啊？我们现在写是上面这横没有了，来，他大概被你平头了，我在想，不是被你光头。OK， 所以这个想到哪里？啊，亚伯跟该隐，这指的是谁？该隐，来，指的是该隐，是不是？好，好，那我们再看这个，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哈，一个舟。上面有八口，我们叫船，来，那这个船指的是谁？挪亚的船，挪亚的方舟，对不对？那当然最清楚的那个呢是什么？来，这个是翼，羊在我的头上是翼，对不对？好，那我再问你们一个，这个是字啊，这个是留在中国的古字上面的圣经的故事。假使说一个哈，你说哦差不多，两个人哎有点奇怪，三个，那这个几率就越来越少了。你那一二三四五六，六个其实还有不少。你们要是有兴趣了，你们去研究的话，这个可以成为你们的 paper 哈。那我再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哈，给你们猜哈，你猜那个中国的故事里面有一个叫做女娲补天，来，那我问你，女娲是男的还是女的？女娲是女的，当然特别我们提到这个女的是这个 W 女方言的哈，当然好的都是要女的。女娲哈，其实哈，这个挪亚哈。他的希伯来的发音叫做 Noach， 叫做 Noach。 那其实你说女娲 Noach 其实非常近、啊、那你说这个女娲、啊、补天用什么东西补啊？五彩石。什么是五彩石补天呢、啊、天破了、right? 水一直漏下来嘛，所以他用五彩石补天嘛，那是什么？彩虹嘛。你说牧师，那彩虹是七彩的、啊、不是五彩啊？中国是差不多的，五彩就可以了。来，你唱歌，你是五音不全还是七音不全？五音不全嘛，你这个五音不全就可以了啦，不需要到七音不全。来，一个 octave actually 是有七个音嘛，那时候那我们讲工商角徵羽就五个就可以了。来，但是你的那个你那个。五彩，你说七彩，他说哦，你还有那个什么紫外线、红外线，还这个还不止七彩了，是不是？就看你用什么看。但是这个在这个在这个中国的这个眼光里面，可以了，五彩够了，好，所以五彩石补天，好，那你看嘛，这是女娲，哦，所以你会发现说，有很多的传统呢，事实上呢是 very interesting 好 very interesting。 那我是想你们假设有兴趣的话，你们其实也可以去做一些研究。那一般你要传福音给那个世界那个某个文化，你要是可以让它有一些 connection 你就很容易切进去。你要是完全没有 connection 呢，你一开始就福音思虑会比较辛苦一点，好，会比较辛苦一点。好，那 我们就提到这个提到这个创世纪一章到十一章的跟华这个中国文化的一些联络连接哈。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个创世纪一章到十一章的一些问题，好，一些问题。那我现在讲的呢，在你们的课本里面都会有，好，所以你们要是说那个就是说不是很清楚的话哈，那你们到时候呢，就是去看看课本啊，就会有哈。那我们第一个呢，要提到创世纪的日指的是什么？那个你记得他创世纪呢，就是说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一日，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好，那么这个日呢指的是什么？好，那特别在 evolution 啊，在这个进化论的时候哈，就有很多这个日呢，就有很多人做各种不同样的解释。那最基本的解释呢最这个简单的解释呢，就是24小时 一日的理论。好，那它的支持呢有三点哈。第一点呢，就是有晚上有早晨是一日，好，这是第一个原因哈。有晚上有早晨，那你看第五节、第八节、13节、19节、23节、31节，好，这创世纪第一章的5、8、13、19、23、31呢，他要提到说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一日。那他已经跟你讲了说一个晚上一个早晨叫做一日，好，那么就是24小时啊，好，就这样子哈。然后第二点支持的理由呢，是在第四天的时候啊，神派太阳掌管昼，派月亮掌管夜，那这个到我们今天都还看得到，所以很自然的就是一个24小时一日。好，那第三个呢，第三个支持的理由呢，是在出埃及记的20章11节。好，出埃及记的20章11节呢，那个时候呢出埃及记20章哈，在11节呢，他说六日之内啊，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那你们守安息日的时候是守多长？24小时。来，你不是守一个世纪，来，所以呢，这最简单就是说这个安息日，因为他提到六日嘛，他创造天地，然后第七日他休息，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好，所以这最简一个很直接的就是它是一个24小时的安息日。好，那当然困难是什么呢？它困难说 challenge 啊，这个24小时一日呢，这个理论它的困难呢第一个就是说这个神在六天创造了这整个世界，那不太容易吧，就会不会太多了，好 too much。 好，那我们在想这个好像对我们的来讲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因为神之所以为神，本来就是说有就有，命里就立，好，所以 we don't think that's too much a problem。 那他说好，那假使不是对神没有问题的话，那么对人会不会太多工作了？因为你记不记得他第六天的时候是造男造女，有没有？而且在第二章的时候他让你看得比较清楚，是他先造男，然后呢让那个动物呢一对一对从他的面前走过，所以亚当呢一直看不到一个属于他的，因为他本来以为有一个会留在最后是给他的，发现没有，都一对一对走，所以他就开始 想要娶某，哎，因为他发现没有嘛，他没有，他就开始想要娶太太了，所以要想要娶太太，所以神这个时候才从他的肋骨拿一个女人啊，拿一块，然后做一个女人给他。那所以他说，你看这个亚当哈，要神造第六天哈，那造那么多东西，然后亚当呢又要一只要为所有的动物命名哈，然后还要去睡觉哈，然后他等太太来，那这个怎么可能一天做那么多事情 ？OK， 所以你要是说这个只是一日就二十四小时的话 ，is too much 啊。那我想这个解释呢，其实也不难哈。第一个，他们以前人比较 efficient 哈，而且呢，他们是一见钟情，他也没有其他的选择嘛哈，所以 it doesn't take long 哈。然后其实哈，最主要的是神其实呢。给他命名的动物呢，我相信只是伊甸园里面的一些少数的动物，不需要是整个世界全部是，因为你知道神呢造整个世界，他的动物植物是可以分散在整个世界，但是呢他是要人类去充满世界，对不对？然后去管理，对不对？假使所有的动物亚当全部都取名完，那他以后后代的人做什么？没有事做了，来，所以基本上呢是 as you move，你开始去 manage the world， 你开始去，你开始去你开始去这个为动物命名，所以呢，一点都不是问题。所以亚当呢，只是一小部分 ，OK。所以这个就解释了这个问题。好，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就要停在这里，因为录音。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